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说到美食，它不仅仅是一种来自于舌尖上的记忆，我觉得更像是一种行走的地域符号。很多的美食其实跟历史上人口的流动、它的融合、它的创新、它的突破都是密不可分的。之前我原来在我自己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伤心凉粉，就很多人说到四川去旅行的时候，去什么宽巷子窄巷子，他尝过这个小吃，很多人说他们理解的伤心凉粉因为很辣，辣的流眼泪，其实真正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四川可能很多人熟悉一段历史，湖广填四川的，其实伤心凉粉是客家人的一道食品，因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舍不得流下了眼泪来的这个名字。今天坐在这里，因为吴医生是来自于台湾，陶老师也是文化学者，饮食文化也是一种文化，说文化是随身乡土，还不说饮食文化更像随身的乡土，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乡土来到了这里。
汉文化有汉文化它自己的一些古老的传承吧，在不同的时代又融入了不同的文化，其中有些是纳入了，有些是传播出去了。而我觉得更有趣的是，每次到了大的动荡、改朝换代、人民这个迁徙的时候，它对于饮食来说都是很多的革新，很多的名菜、很多的有名的馆子、典故什么，都在动荡之后的十年，它不会很长，十年之内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所以一直到近代，一直到当代，一直不断的重演这个社会的动荡，尤其是经过了战争，经过了改朝换代，对饮食的冲击，文化冲击，这很有趣的，也有些平行的一些这个影响，比如说是我们刚才提到改朝换代对文人化的一些这个刺激，一些引发，它也同样的道理，变迁整个的对人是那个 reshuffle， 一个
重新洗牌了，
一个洗牌，能够蹦出很多的这个新的这个亮点，有些是在绘画，有些在诗词，有些在美食上面。最古老的话，中国的上层社会，它的饮食比较偏重于羹或者是包，所以你看这个祭器啊，什么鼎啊、簋啊、梨啊、豆啊、燕啊，这些它都是成羹容器或者是主食的这个器。羹是中国最传统的，就是高尚的一个饮食，甚至最好的是羔羊。所以中国这个字美是羊大，这个美不是视觉的，那美是味蕾上面的，羊大则美，所以美字你看，这讲出是羹吧，羹是 羔羊下面一个美，那就是最好了。经过了五胡乱华，然后隋唐之后呢，它就融入了很多这个鲜卑啊、西域的饮食的方法，甚至从南方传过来，所以这个脍炙在唐代的这个记载里面就常常出现，而这些是中档次，就是贵族啦、地方官喜欢吃的东西，脍炙人心嘛。在那时候又有很多很多的饮食传到国外去了，你比如说有一个争论，以前就讲说到底是馄饨先来还是饺子先来，我个人的研究是觉得是馄饨先来，那个叫偃月馒头，甚至在更古老的时候都是叫饼，汉代的时候所有的面食都是叫做饼，所以以前讲说画饼充饥那是很丰富的，它那个饼是竹饼，就是这个面食，就面，
因为有馅吗？
哎，很妙，以前那个馒头它叫做蒸饼，民俗叫蒸饼，比较文化一点叫做馒头，文载上面讲的是蒸饼，可是一般的民俗叫做馒头，蛮子的头，
就是诸葛亮原来、
这个、不，那个、更早，那更早，
那还要早吗？
你说你在龙山文化里面四千多年前就有这个，不知道是馄饨还是饺子了，反正就是包馅的，早就有了。而诸葛亮他是传到南方去了，什么时候从馄饨变成饺子？我觉得可能是在唐代就出现了。唐代的时候，所有有馅没馅都叫馒头。
上海现在也叫肉馒头，
所以上海现在什么、那个、
小笼馒头、
生煎馒头，还是这个，然后那个南翔馒头。可是这个很妙了，你说到韩国去的话，韩国的饺子啊，尤其是古老的饺子，做的一锭一锭像银子一样，它也叫馒头。而更妙的是，你如果去土耳其，
您刚从土耳其回来不久，
去年、这个土耳其他们叫做馒头、
也是馒头，
是为什么？这个唐代的时候跟突厥、东突厥打过很多仗，后来这个土耳其的历载里面，他们是讲说是土耳其是一个多元化的民族，蒙古这一部就其实就是东突厥，他把这个馒头带到土耳其去了，所以在唐代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名称是馒头。饺子是出现在宋代这个记载里面才出现饺子这个名词，那么有人讲说、饺子是因为这个交子，过年说交子、
子午交替的时候、
如果是这个是对的话，那么早在汉代或者春秋以前那就应该叫饺子了，那实际上不是这样子，
它可能当时有个另外的名字，
馒头。为什么叫饺子呢？我觉得跟四川有关系。四川因为那个宋真宗的时候，他有一个王小波叛变，所以那时候搞的那个大饥荒，而且那个经济上面的那个银子不够了，所以地方上出现了用纸币，那叫饺子，它就开始传播到其他地方。而这个饺子呢，它的形式就是像那个一锭一锭银子一样，它就一个钱的意思。饺子也是在史书上真正出现是在宋代，而跟这个四川出现的饺子是有关系的。
嗯，就是您个人的分析。
嗯，代表钱嘛。宋代跟国外的交流，那是叫做海上的丝绸之路，这个泉州吧，一个港，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站。
有60个国家跟它通港，所以在日本的饺子叫做 gyoza， 在越南它有类似的一个名称，在印度叫做 gyoja，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些是宋代传出去的，所以有宋代的名称在里面。而每一次到了这个改朝换代的时候，他都有很多的新的这个
馅儿给包进去了。
没有，他有很多新的这个菜出现了。那么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太平天国之后，那时候也是带了很多的老百姓的迁徙，就很多人甚至到四川去了。有时候是这种贵族或是世家，他本身有很多的自己私传的一些烹饪的技法，他不传出来。可是到了这种社会动荡的时候，到迁徙的时候，他要营生，他就卖出来了。所以很多的菜肴，它是在1860年左右出现的。
川菜它就是按照水系分布这个关系，是很多人都很明白，上河帮菜、
对
下河帮菜、小河帮菜，
对对对，
按照这个水系分布。
像你说是这个成都的王府桥附近那个城市的麻婆豆腐，1864。
嗯，属于上河帮菜，荣泰川菜的，
对，荣成的。宫保鸡丁也很了不起啊。宫保鸡丁是据这个丁宝桢的名称来，
据称是。
这个其实是他自己喜欢宫保鸡丁，不是他发明的。丁宝桢是个大人物啊，他就是把慈禧的太监安德海给
杀了、
后来他做了那个山东巡抚，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威海炮台什么都是他搞的。那么后来他做了四川总督，因为他喜欢吃这个宫保鸡丁，所以他那时候的封位是那个太子太保，宫保是个尊称，这个太子太保的尊称，所以以他的身份来，这也是很有趣的。那么明代的这个靖难之变迁都吧，1403年迁都北京，1413年出现这个变异坊，10年之内，这种鸭的这个苦心是原是南京的，北京那边并没有这个鸭的传统。
对，他那个北方菜都咸嘛，但烤鸭那个面酱啊，甜面酱，
对啊，
那是南方人的，
是。
陶老师是南京人
吗？其实
哦，是这样来的。我一直以为我吃了这么多年鸭子，今天才明白了。
南京人那个烤鸭那是不一样，但是呢，南京那个烤鸭是它涂上去烤出来的，
是
跟那个不一样，但吃出来也是有甜味的。
它这个变异坊是焖炉烤鸭，焖炉烤鸭。那么，可是到了后来英法联军侵北京的时候，那是1860年，1864年的时候。出现了挂炉烤鸭，这个
田聚德的
烤鸭，所以它也是一个战乱的一个引发出来的。因为你要找新的方式来营生，或是这种大家族，他这个家道中衰了，他需要这个
谋生了。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人民的迁徙，所以大家有一个迎新的心态，久了以后就不行了。所以他这个 window， 他这个窗口大概只有10多年。另外的话，就是清末的谭府菜，
谭氏官府菜，
这个是谭宗俊，他本身是广东人，他的家道中衰了嘛，因为没有官位了，所以他的儿子谭元清啊什么的出了这个谭府菜，这是私房菜的开端，这是把这个贵族菜给拿出来了。而很多的其他是宫廷菜，比如说西膳房，就是西太后的膳房里面出来，是比这个御膳房还好。西膳房出来的一个叫做黄敬林，到了四川来的这个娃娃菜，
开水白菜就是
他是文人菜啊，他也是个进士，后来做了西太后的，
这是最考手艺的一道菜啊。
是啊，非常考手艺，这是文人菜。所以在那个时候还有很多这个兵变啊，这个政治的事情引发了更多的东西，比如说丁德山创了一个东来顺，这个也是跟袁世凯有关系。袁世凯那时候跟这个国民党然后清廷弄了三方合议，他又不愿意去南京参加议会，所以南京派了国民党的一些人来请他去南京参加会议，这是1913年的事情，他不想去，他怎么办呢？袁世凯就叫他的底下的曹锟说，我们这样吧，制造一个兵变，制造一个哗变，就是把东安门那边烧了，这样子的话我可以跟那革命党讲，就是我不能去。这一烧不得了，把那个丁德山在东安门外搞了一个卖饲料的一个小店给他给烧了。丁德山很生气了，丁德山就从老太监那边借了钱，在那个那时候正阳门的一个餐馆， 然后再从引来的好师傅，那个刀工非常好，非常细，再从内蒙引进了这个黑头白身的这个小羊，然后用6BG 的腌菜创起了这个东来顺，所以这个大火创出了一个东来顺。再往后走的话，那还有更多了，比如说利家菜在国际上是非常的有名。
你说这么多您都尝过吗？我觉得特别好奇的是这儿，
还有更多，
您都尝过吗？
嗯，
陶老师，你们发现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好像大家在吃法上也比较不太一样，是不是现在咱们经常在澳洲吃的咱们的国宴 BBQ 这更像这游牧民族当初正做什么腌腊制品啊烧烤啊，这又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成天在马背上携带也不容易，可能他们的烹饪方式也是随着他们这种生活方式来变化的。
BBQ 我觉得一个是铁板烧出来的东西和一个石板烧出来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是追溯到人类最早的这种这个饮食的习惯，饮食的习惯嘛，你有没有用叫花鸡啊？对啊，说偷了一个鸡，把它裹裹往那个窑里面出来。
原住民也有这种烧法，把那个沙子给和那个土烧埋着，嗯，烧热了以后埋着，
这样
就是更像
嫩。我倒是有点这个，我这个人叫他们是喜欢抬杠嘛，大家不要有意，就是这个
给你一个杠杆，能翘起地球。
他这个民国以后呢，的确。有这个宫廷菜啊，宫廷的私房出来，但是这个你觉得没那么好，是因为你的品味不够，他总是这样批评你。那我吃过，就是号称的，
嗯，啥？
宫廷的那种什么各种号称的这个什么
点
心？点
心？
嗯，我觉得除了沙琪玛，我觉得没有什么这因为
翡翠豆腐出了没有？
没有，不，我再举个例子，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越来越开放了。
嗯，
你一个东西好吃，它无非几个方面，一个是材料，第二个是烹饪的方法和火候，
嗯，
然后这个辅料，你觉得有什么秘诀？这些东西所有的材料已经被配料。都已经全世界，我们过去传说里面啊，我看过小说里面有传说，对吧？因为吃的小说的确看了不少。那他讲那个，我记得有一辆吃驴肉，他们家那个驴肉啊，嗯，别人怎么就做不出来？是因为他们家有一个那个千年，还不是百年的那一坛那个老卤。那么现在事实证明，这个放了百年卤不能吃，对不对？这是不卫生的，是会中毒的。那么好，你的材料这个神话打破了。你这个原料打破了，你还有什么值得那个？你不能说现在你看那个各种各样的这种 chef 的比赛啊，各种材料都是公开的，
嗯，
你无非就是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你用最好的材料，最好的火候，因为有的菜，比如说我们在家做不出来，对吧？
嗯，
它必须要那个大火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那种效果，那种口感
需要慢火
啊，当然那慢火那就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我是 deconstructor， 我认为没有那么神秘，
嗯，哎，我觉得这个一个厨师的经验和他的创新很重要。
嗯，
因为可能有一些食材关键讲个搭配，我们可能还没有发现到它最佳的这种搭配，它也许已经到了这种 B 类或到 C 类到 D 类，但是可能 A 类或者 A 加以上它始终没找到。我觉得好的厨师他就知道谁跟谁搭配在一起就是特别的好，无论是营养还是口感。那火候嘛，我觉得
厨师没有徒弟吗？厨师没徒弟吗？徒弟不会偷艺吗？
对，跟画画一样，你可以说哦，你有笔有墨，那么你找最好的墨，你找最好的笔，最好的这个砚台，最好的纸，那就行了。可是这里面传承的确是还是有高低之分，他你有传承，你有在这个传统里面有一个创新，有些特殊的这个功力吧，再加上这个新的方法，所以你的这个火候掌握的好，所以你的材料才知道怎么样去找。
嗯，
那么同时呢，也是因为社会上的变迁，所以你在时刻它才有一个新的迎新的一个心态。所以我个人的发觉是，所以跟这个时代是很有趣的关系。画个原题吧，就是为什么说只有短短十来年呢？因为这是人的这个口味到了一个饱和点，就是觉得哎，我吃到已经够多够好了，我不迎新了，就老是找餐馆去了，
固定的口味，嗯，
这是很快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概就十来年嘛，要不然在这之后就是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了，因为到了饱和了。这是以前那个白居易，他进长安的时候就是
拿他的名字调侃，
这个顾况就跟他讲，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这烹饪就是这样。 所以你只能再挤在那个 window 里面。最大近代最大一个迁徙是解放的时候到台湾去的这个外省人大陆人。
我才知道台湾的牛肉面是从四川过去的。
兰州吧。
是舌尖上的记忆、
哦、
是讲是四川的老兵
小面是吧
带过去、哦、没有带过去的牛肉面。
这个台湾很多的四川的老兵吧。
嗯嗯。
那么那也有一个可能。臭豆腐啊这个也是绍兴带过去的。这个烧饼豆浆啊这个
永和
的这个油条为什么叫永和呢因为在台北市的外面一个镇现在都划大台北市之内了当时这个一个镇叫做永和。永和都是山东老兵这个我就在永和长大的。
哦
我外祖父是这个山东
人
中央军的嘛那时候都是山东枪的老兵在里面进进出出的。我小时候也常常在永和走丢了走丢的话都是这个永和的这些这个烧饼油条店嘛把我留住了。所以永和对我来讲是非常亲切。当然这个后来的这个永和这个品牌是以这个地名而打出来的不是说是真的是那一帮子人。那么可是这个永和的烧饼油条豆浆是在真的是在也是在五零年六零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是成名了。其实这种迁徙传出来的菜系列最有趣的我觉得是那个左公鸡的故事。左公鸡说是湖南菜。
左宗棠。
是可是湖南人不知道这个菜。在澳洲还不太盛行在美国的话是这个 General Tso 它叫做 General Tso's Chicken。这好像是跟中国菜同等号一样的。在2005年的时候，一个就是英国 BBC 的一个美食家，其实她是一个汉学家，一个女的，叫做Fuchsia Dunlop， 她写了一本书，这样子湖南和四川菜。可是她就发觉，哎，湖南人不知道左公鸡，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在国外，你从美国东岸到西岸走遍大城市小镇，全部都有左公鸡，叫做 Tso's Chicken。最后来就是2011年、2012年的时候，那个纽约的一个记者，他们就开始搞了一个团队来研究这个左将军鸡、左公鸡的历史。结果后来说，哦，有人讲说是可能是秦始皇底下一个大将，有人讲说是可能是毛泽东底下一个大将，后来有人讲说，哎，左宗棠。是因为是湖南有关系，所以左宗棠，所以他们就这个团队到了湖南去找左宗棠的后代。左宗棠说不知道这个事情。那么后来这个怎么办呢？而且是甜辣，那湖南人一说这个甜跟辣不配啊，这个根本吃不上。结果后来研究的最后结果是怎么样？是，的确是一个湖南的师傅，这个人叫做彭长贵。彭长贵是个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师傅，有人说是他蒋家的御厨。到台湾以后，他做菜的火候啊，这个料啊，切工什么都是一流的。有一年就是1952年的时候，这个那时候。中央军的这个海军，那国军的这个海军上将请了那个美国第七舰队的这个总司令，去吃饭，所以就说是叫这个彭长贵说你能给我们弄个好菜。彭长贵他也研究了半天，他是搞出了一道菜，他是稍微先灼了一下，然后再炒，然后这个火候什么都讲得非常好，是咸辣。他说名字想不出来，他说哦，如果来了一个美军的这个海军司令，来一个这个中国海军的一个大将，我们就来一个威武一点的名字吧。而且我是湖南人嘛，这是湖南的做法嘛，就来个左公鸡、左宗棠鸡，所以名字是这么来的。后来他也知道说是，哎呀，两年几年之后，这个左公鸡给人家盗去了，在美国开始盛行了，他也不服气，开了个彭园，在纽约，所以也是弄得挺好的。就后来这个就是很妙的事情，这个记者，纽约这个记者，他搞了半天，原来这个彭源就在他的隔街上，这个也是迁徙，这个世代迁徙带来的新的这个厨艺的这个革新和推广。
是包括丝绸之路上也有很多印证有关食物的迁徙，因为文化的碰撞会带来这个食物的碰撞，因为当时胡人走这条路他们带干粮嘛，
是
好带就带的饼，因为山东有个周村烧饼很有名，周村烧饼就当年的胡人从那儿过了以后，他拿他的这个饼去换其他的粮食，大饼去换，对，换了粮食以后，当地人就在他们的带领和教授下学会了做饼，就后来周村烧饼据说是胡人带来的。
对，我倒是让白案呢，白案就是我们讲这个，我觉得这个倒是蛮难的，因为它的这个面，你从这个发到什么程度啊，用什么样的面，
对，
这个是我倒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是比较这个外行了，经常提一些 silly 的问题，我发现后来发现不但是我一个人提过，我得吃烧饼啊，得吃烧饼啊，不是吃披萨饼 ，sorry， 吃披萨饼，
打 鲁囊。
我说这个饼怎么把这个馅儿放在这个上面？为什么不像我们中国人把它包一下？
不是说元代的那个留学回去后不知道把馅儿包进去？
我就开玩笑，说什么是不是就是丝绸之路？就是他们跟中国蛮像的，面条也是对吧？
嗯嗯，
他这个意大利各种面跟中国也有很相近的地方。
对对对，嗯，
我说是不是跟这个历史上这种交流啊？但是这个从丝绸之路来看，中国这个面食，受这个西亚这条路影响还是蛮大的。
嗯，
你看西安那边，西安因为是个 hub 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枢纽。我觉得那这个是我觉得应该是很有意思的。那历史上来看呢，我都是还有一条思路，我觉得就是说，
嗯，
因为中国历史上这个中国人的号称中国人的东西呢。其实你要仔细再看的话，应该它都是舶来品。你从主食来说，那么先秦的时候都是小米啊，
嗯，
粟，
嗯，对，
对吧？那个麦应该也是从西亚过来的，
嗯，
这个东西。那后来那个高粱啊，玉米就更不要说了，那，
嗯，
是更不要说，它转了好几个弯到中国来的。
包括辣椒也是中国才400多年的历史，400年有吗？
没有
啊，
嗯。
所以这个历史上，但还有我以前听一个人聊天的是，
嗯，
他专门研究中国乐器的。中国乐器实际上，中国古代这个是另外话题，
嗯，
就是也是从这个西方。过来，
嗯，
那这里面就是有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口变迁呢，它对这个食物就是本身的这个你刚才讲的那个左将军这个鸡，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
嗯，
还有比如像我们其实像就是外国人的这个 perception 的中国菜呢，它最早在美国澳洲，
嗯，
实际上它是要吸这个 cater for，
嗯，
因为华人人口本身也少，他 cater for 那个这个当地人的这种，比如像有一个菜叫什么酸辣肉啊，古叫什么
古老肉吗？
古老肉，这个很有趣。
酸这个
水你糟粕，
酸甜酸甜的，
对，
水你糟粕。
所以你很难找到是他在历史上还有这个，
啊，有这个可以找。
Mongolia beef。Mongolia beef 就是澳洲的这个 Mongolia beef， 你也很难说它是哪个地方的一个菜，但是呢，外国人都知道。他要点这个菜，有点还有刚才那个菠萝，那菠萝在中国的话，菠萝跟那个肉一炒的话，一炸，然后菠萝，这是很适合这个西方人的这个，
适合他们的口味。
对对对。
但后来呢，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有变化，
所以有碰撞，
有
融合哈。
你说这个古老肉啊，我都觉得有一个我自己有一个看法。这个古老肉，你如果从这个史书上找的话，他说是1890年代在香港出现的一道菜。那么，这个为什么叫做古老？这个"古老"这两个字在中文里面没有意思。有的人讲说的哦，因可能是因为古老，因为很老远、很古远的一个。有的人讲说是咕噜咕噜咕噜的，像肠胃在
那个
咕噜咕噜
饿了，
这都是瞎说。这个其实我倒认为，这个古老为什么是古老？这上面还口字旁的，这是一个语音的一个翻译。其实我觉得是来自于 goulash， 这个是匈牙利的一个肉羹啊，叫做 goulash。 那么为什么在香港出现？因为这只是舶来品，所以 goulash 到了香港以后，
它 taste 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它改变了，它就这个，它香港的那个古老肉，或者是后来，其实后来成了广东菜了，它又是倒灌到了这个广东去了。它里面没有什么凤梨啊什么的，可是古老肉又变成了这个一转身一变，又加上凤梨，加上什么甜辣，到了美国去了，变成sweet and sour pork， 真的变成中国菜的一个代表品之一了。所以这个它这个每次流传的时候都要迎逢当地的口味，所以这个左公鸡也是这样嘛。
嗯，
这个左公鸡它原来是彭昌贵做的，还挺精致的做的，咸辣的。到了美国，因为美国人喜欢吃甜。所以它这个就变成甜辣，所以那个根本就不能吃的，我们中国人认为。所以这个东西啊，它这个的确是需要迎逢当地，所以它也会有些改变。
对。
而在澳洲，其实澳洲人在
就是移民国家，
在二战之前对中国菜一点兴趣都没有。中国的这个唐人街那几条街上的那中国餐馆只能是给自己开的，而且一般是打麻将用的。那么，可是。为什么会后来对这个中国菜有兴趣，是因为美国大兵来了。在二战的时候，美国大兵驻澳洲以后开始喜欢吃中国菜，带动了澳洲人开始注意中国菜了。 所以其实是美国人对中国菜的欣赏是领先于澳洲人。
哦，他市场大。我看过一篇文章，就是中国菜在美国的三个阶段、
嗯、
第一个阶段他是排斥，因为他这个这是什么东西啊，特别是这个内脏，这么脏的东西怎么可以吃呢？那么第二个阶段他就是开始他给接受、慢慢接受。后一个阶段他什么时候现在已经达到有欣赏的这个阶段，就是说就是中国菜里面有一些就是既是按中国传统方法很精细的那种方法做出来、也就是等于我们也培养，就是中餐也培养了就是美国的这个欣赏这个中国菜的这样、当然也有普通欣赏吃古老肉啊、吃这个蒙古这个牛肉的是一种、那么还有人可能对中国比较精细的这种东西也能可以欣赏。那现在的趋势是这样的，就是随着这中国移民的这个大陆移民啊，一开始香港台湾，然后大陆移民现在增加，然后呢就是说中国这个在这儿这个在悉尼墨尔本这样大城市出来的，这个大城市也可以打引号的，这个就是他也能够比较能把这个家乡的这种纯正的东西，因为他能有足够的这个市场来支撑了、甚至有人说我是东北菜啊，东北菜，那么也有人去吃东北菜是什么味道，这是一个这趋势。我举个例子，我们是那年移民来的时候，那时候移民来的时候谁请我们吃的饭我们记得都非常清楚的对，他一个同学是香港同学，那个他请我们夫妻请我们吃饭，就在附近就有一个那个喝早茶的洋茶的那个店，他就跟我们讲他们刚来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开馆子的，也是要订的，是有人家会做这个东西、然后告诉他说我们做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来吃，就像有人剪头在家剪头一样、他没有在外面一个铺子的
上门来做
然后现在慢慢就是说这个就是你看你广东早茶你都可以品出来哪家这更料更丰富啊更好吃啊，就这样一种比较了、就而且也改变了这个 Yamcha 这个词成为澳洲这个一个英文词汇里面、
Yamcha 是在1978年的时候传到这个 Mandarin Club， Mandarin Club 开始的时候这个有请了这个 Yamcha 师傅，当时开始当时刻都还是广东人了，那么其实他是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开端，那后来到了很快几年之内，这个唐人街的洋茶都开始了。我觉得有一个区分，美国跟澳洲人的这个中国菜的区分是这样子。我觉得到了美国，不管你是在纽约这旧金山，或者说在华盛顿，他的这个菜都觉得跟这边不一样，中国餐馆不一样。
是不是在其他国家也不一样啊？会，
他是这样子，因为美国的中国菜，它的这个历史比较悠久，它已经成了自己的一个风格，也自己一个传统。它跟这个中国新移民带过去的菜不一样，而澳洲这边呢，就是比较近似这个中国的这个本土的菜了。所以澳洲这边到这
那边已经是融合以后有改变了。
对，所以你到那边去的话，
新的
美国美国中国菜
，
美国中餐。澳洲的吃到的话是比较正宗的中国中餐，
这就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谢谢对，就像川菜一样的，像川菜就是像悉尼啊墨尔本的开的川菜，相对来说它这个连这个酒都是中国的名字过来的是吧，所以相对来说就比较像，怎么说呢，我们经常是叫正宗不正宗就很难说了，如果他在美国他这个他自己能够自我成长这个 viable 的话，那就是他自成一派了，
是美国的中餐嘛
其实本来这种口味改良就跟文化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它也有一种突破是一样的，像我就很蛮喜欢吃日本菜，像它日本尤其是这个照烧鸡，我觉得发现做出来后东西方的人都很能接受，而且你自己在做的工作的过程当中会把一些原材料进行重新的比例调整啊，还可以加入一些其他东西或减少一些东西，我发现做出来都味道很好，就是前提是只要好吃我觉得就行。
日本菜也很多的演变了，比如说那个铁板烧，它是夏威夷的日侨创的，而且是二战后，这个东西原来日本菜里面没有，可是铁板烧一听大家都喜欢，而且是在世界风靡世界，所以它这个也是有趣，不光是中国了，那在 其他的古老文明是这样的，它到新的地方它就能够播新种。
对，就像越南的这个越南粉一样，实际上到真的到越南去吃，它大多数用的是鸡肉，很少用牛肉。那么到了澳大利亚，因为这里牛肉又多然后又好，那么 就把这个越南粉当中就大部分就换成了牛肉。实际上在越南更多的是用的是鸡肉。
对，这传统也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像小时候的话，像我在中国的话，中国大城市我们讲老字号，很多老字号都或者关门，或者是他做出被迫做出变化。
嗯，
那像这个八九十年代开始，就是像南京的话，按道理说它是这个淮扬菜啊，
嗯，
淮扬菜最好的，比如那个什么狮子头啊，
哎呀，还有干丝
啊
这样的，
那是它。但是这个蔬菜像江苏饭店。哪里就它就没有流行啊，就不流行啊，就没有这个外来的，比如像广东菜、浙江菜，浙江菜这个在南京大举开那很多，有个那个很有名的那个菜，老鸭煲，
嗯，莫干山的边煎老鸭汤，
很多就是那个，这就是很多东西它，必须改变。像江苏菜有些菜它花的时间长，
哎呀，尤其是江苏的点心，
嗯，
它花的时间长，
点心是很多的，苏式的那个苏式
点
心很精致，
点心就去扬州去，
对对对
对
对，
它可真精致啊，那扬州的点心真是精致，
那下功夫做出来的东西，所以说跟你下的功夫，可能这个菜流传的久不久也是很难说的，不是一定成比例，
要有竞争，那 当地的竞争。在扬州的话，你要做一个点心铺的话，你要很多的竞争，你要，所以它这个品质一直保留的很高的，保持很高的。其实也是还是有些老菜流传下来的，什么东坡肉、东坡回蒸肉啊、蒸饼啊，什么 东坡饼啊什么的，还是有。
不，人的口味是很奇怪的，是会变化，而且这个 被吃多了以后啊，有些菜实际上呢真的没有那么传说中那么好吃了，但我就不贬低那些不，还有一个味道，就是有时候是一种记忆。有些点心像我们小时候，我父亲是在合肥读的大学，他就跟我讲合肥有种叫烘糕，只有到合肥买才好吃，然后他们有时候出差去合肥拿回来，我就觉得也就一般。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粮食也短缺，或者吃的比较匮乏的时候，就觉得某一样东西记忆特别深刻。
对，但是现在有些东西记忆是蛮深的，像我的话，我就特别喜欢吃月饼。我呢，我这个有的人是过节做的样子吃，
五仁的吗？吃吗？
我上大学的话，上大学这个中秋节过了，我跑到店里买个月饼，而且好吃，
便宜，
便宜。我现在也是的，我中秋节过一天我还去。店里面看看有哪些，我就只吃那个豆沙，
某一种馅儿，
我只吃豆沙，不要什么这个海鲜，不要那个，我就是这个味道，小时候的这个味道。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